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好，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的来敬拜神。我格外的觉得就是能够活着真的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真的每一天都要向神常常献上感恩。我们今天进入利未记十八章，如果弟兄姐妹你有机会把全章读完的时候，其实你应该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要写得这么详细，为什么不照着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只写那个二十节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不够呢？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是其实是一份盟约，你就会发现一定要这样写。我们弟兄姐妹大概有使用过合约的经验，就是条约写得越仔细，那在履行这一个合约的时候呢，你就越能够体会到那个合约带来的威力。在近东文化的考古学家，他们常常会看到在古代呢两国立盟约的文件，那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其实会看到相同的元素，像元素一呢就是自我介绍我是谁，元素二我为你们做了什么，元素三我的要求是什么，元素四如果你们遵行我的约会有什么祝福什么好处，元素五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约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元素六见证人。所以这样子的盟约其实它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常常看到的。那利未记十八章呢，就是神在过去与他百姓立约的重点之外呢，又再加上了细则。所以我们可以看元素一自我介绍我是谁，在第二节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元素二我为你们做了什么，我们在第三节的上半看到他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那地，这是提醒之前立约一定会出现的内容，就是我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并要逐出迦南列邦领你们进迦南地。那元素三呢，就是我的要求是什么，在消极的部分你会看到三节下半还加上六到二十九节的细则，就是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要效法，将来到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那积极的部分呢，就是四五二六三十节说要遵行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那元素四呢，如果你们遵守我的约那会有什么祝福什么好处，第五节那里就是说必因此活着。第五节元素五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约那会有什么后果呢，在二十四到三十节就是说会被神逐出追讨罪孽憎恶吐出。然后元素六见证人在五跟三十节都说见证人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会看到头跟尾都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个在全本圣经出现过32次，利未记有21次，那有20次呢就集中在18章之后，也就是后面呢全部都是那个盟约的细则。那其实从旧约圣经旧约中你看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启示录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都是神和人立盟约的宣告。那这个圣约其实它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很自然的框架，它是都是神主动向人立定的盟约，那也都是神自己做这个约的见证人，那就表示什么呢，表示神他一定会照着做。 那我们从盟约的角度来看十八章，很清楚的就是神他再次来与他的子民立定盟约。当我们延续十七章神是尊重生命的神来看这个盟约要达到的目的呢，我们就会知道这是神要给他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得以存活，活出属神圣洁生命的秘诀。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依靠向人主动委身的神。在十八章一开始就提醒他的百姓他是谁，在第二节四五六然后二十一三十节重复出现六次我是耶和华。好，所以我们读起来呢就感觉好像神是以他的那个绝对的权威重重的说我是你的上司，如果你没有照着做我就开除你。好，但是如果我们是用这样子的读法用在神跟他的百姓立定盟约的状况呢，是完全不能读懂这个盟约的意义的。因为在以色列人的观念中，就是我如果知道你的名字，那我就可以控制你，那你就会被我操控。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呼召摩西出来，打发他去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摩西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那我要回答以色列百姓就是你们祖宗的名字祖宗的神叫什么名字因为这一群习惯当奴隶的人他们的名字是被叫来叫去被操控被使唤，所以自然而然的就是他们会希望有一个神可以当他们的奴隶可以被他们操控被他们使唤。所以摩西这样子问神的时候其实是真的很不礼貌可是很惊讶的是神竟然回答摩西你可以这样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神没有名字可是神愿意让他的百姓这样称呼他就表示神是用一种愿意甘心委身的姿态亲密的口吻来向他的百姓说话。但是呢我想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是看不懂也听不懂神说话的姿态跟口吻，我们总是会觉得神是高高在上的神很有权威他是很大声的向我们说话。在生活中呢有的时候父母看见儿女在一个危险当中就会禁止他然后会告诉他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可是常常呢在这个时候儿女听了就是只想要挣脱因为他们会感觉到那个这样子的一个话那背后是要操控他是要剥夺他的自由。但其实父母并不是要控制他，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真的不知道要表达爱儿女的心常常在这个时候呢就白白的为被儿女误会真的非常的伤心。但很多时候会不会我们也是这样的误会神我们不但不能够明白神的好意，甚至于我们还会怨恨神。感谢神他总是不放弃，他会用各种的方法让他的儿女能够看懂能够听明白他的话。那在十八章的这个时间点呢，神就再次与以色列百姓立盟约那这一份关系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建立在神他过去与他的先祖所立的这个盟约之爱的基础之上。神为他们行了大事，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离开法老的掌控更拣选他们做属神的子民，赐给他们祭司献祭祭司的制度献祭的礼仪，使他们成为有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神是以他信实广大的恩典实现了他的应许，因此当神说我是耶和华，这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对神的爱更有把握。 我相信当我们仔细回想的时候，其实神同样也在我们的生命中行了好多的大事。但是呢，当我们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更多的体会到这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呢？我认识一位长辈，就是他在生活中他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分享他的得救见证，邀请别人信耶稣。那在生活中呢，也常常会借着一些分享好东西的行动，他就很自然而然的去向人分享神的爱，神对他的爱，神怎么样在他生活里面大事小事上眷顾他。就是你会感觉到好像那个神的爱就是刻在他的身上，不管走到哪里，神的爱就在那里。甚至于连他没有信主的邻居呢，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很多神的作为。其实我从他的生命中，我领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常常的去回想神是怎样救我脱离那个不信主之前的那种迷惘空虚的生命，如果我常常想起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救我脱离各式各样大大小小捆绑我的罪，我如果常常为着主在我的生命中做了这些奇妙的事，我常常感谢他，其实真的神的爱就是常常会充满在我的里面。每当我回想上帝奇妙的爱的时候，其实我很难不去跟别人分享神的爱。神是爱我们的，当我们很仔细的去数算去默念神的爱，其实我们会对神的爱是更有把握和确据。神说我是耶和华，其实也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去分辨这一位看重关系的神，他不会像埃及法老那样子用权威去压榨他们奴役他们，这位神是用恩典和信实守约的行动拯救他们爱他们的神。神主动向以色列人委身的爱呢，这是一份说到做到，是一份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爱，也更是要以色列人常常可以被神的爱激励，以至于甘心情愿的去遵行神的要求，让那一个奴隶的生命的状态可以被神转化，也就是遵行律法的内在动机不再是出于害怕受惩罚，而是对神的救赎恩典的一个自由的一个由衷的回应。其实我们华人的文化是一种羞耻的文化，也就是我们都是透过外在看得到的表现，我们要用行为来光宗耀祖，所以呢我们华人是比其他的民族更害怕自己表现不好，会自己会丢脸，家人会丢脸。那信主之后的我们，其实我们很难逃脱这种文化的集体潜意识，我们同样会害怕，就是我们表现不好会丢神的脸，我们很难领受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很难相信神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好他才来爱我们，我们很难相信神就是要来爱一个不配被他爱的罪人。当福音真理来光照我们生命里面实况的时候，我们会闪躲，我们很难在神的这个恩典的当中向神承认我们内在生命里面的罪，我们不承认，然后我们会用更多外在的成就好行为去遮盖我们里面的羞耻感，甚至于呢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避开去谈罪的问题，因为我们会担心这样子会让别人很没面子，而且我们也很难告诉别人我也是个罪人，但是神赦免了我的罪，神爱我。其实我们都很需要专心的聆听神向我们说话，当神说我是耶和华，他是要来帮助我们看见他是用那愿意 甘心委身的行动，那个姿态来靠近我们的神。他是帮助我们听见他是用亲切的口吻来向我们说话。这位神是用温柔的爱除去我们内在生命里的所有的黑暗和惧怕，他使我们从内心深处渴望回应神的爱，讨神的喜悦，以至于我们就更愿意让神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最深处，以至于我们生命里面的热情、渴望、爱慕，我们都愿意交给这一位圣洁慈爱的神，让他来掌管。第二个是跟随与世俗有别的神。其实在这一章的头和尾，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是用你，神是用我、你们，他不是用我还有那个第三方的他们，这个是要以色列百姓们能够记得和神之间的那个是亲近的、是爱的盟约的关系。所以在这里神说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其实那个背景里面呢，他是说勿遵行他们的典章。在圣经的律例呢，那个字根是铭刻，就是定一个不可超越的界限。那典章呢是指判例样式，就是根据那个律例的一些生活方式和习俗。所以这里说的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不要去遵行埃及人和迦南人敬拜假神的律例典章。那所以六章就是六到二十三节呢，就是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看重关系的神，是救赎的神。他们现在是神圣洁国度的子民，既然他们现在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他们履行这个约定的方式呢，就是不能继续过去就是效法埃及人的行为，也不要他们将来和迦南地的假神建立这个敬拜的关系，遵行这一些人的律例典章，以至于他们违背了和神的约定。那其实圣经学者他们在研究古埃及文化的时候，会看到古埃及有80多种不同的神明，那大概有四个基本的元素，他们是把性放纵、暴力、国家主义、权力欲望把它神圣化，然后变成一个又一个偶像让人民去膜拜。很多人说信什么教都一样，但是真的不一样。因为当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方式呢，就让那个埃及的王室里面就充满了兄弟姐妹、父母儿女之间乱伦的关系。那在迦南呢，有丰饶之神的敬拜，在那个仪式的里面有男祭、女祭公开的性行为敬拜，有同性的性行为敬拜，有女人与公山羊的性行为敬拜。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呢，都是为了要取悦他们敬拜的神明，盼望他们敬拜的神可以给他们丰富的五谷，然后呢，他们如果出去打仗的时候能够得胜。其实他们敬拜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祝福，可是却是用这种玷污自己、伤害人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明白，如果神的儿女是用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呢，其实就是直接亵渎神的名。那我们下面要看一下，就是六到二十三节这个神说不可行的细则。那六到十八节呢，这里面其实它分成三类，不能与骨肉之亲发生性关系，包括七节、九节、十节，这里是不能跟直系血亲。那十一到十三节、十七节呢，是不可以跟间接血亲。然后十四节、十六节是姻亲关系。然后呢，好，十九节呢是指不可以用暴力、强迫的方式和 经期中身体虚弱的女性发生性关系，然后二十节是不可以和别人的妻子发生关系，好，去侵犯别人的家庭界限。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是不可以将儿女当成祭物烧掉献给假神。二十二节不可以有同性性行为。二十三节不可以有人与兽的性行为。好，所以在今天二十六节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呢，有二十一个不可，也就是神比他的百姓更先看到他们即将要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考验和试探。就是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很可能在他们的生活的周围眼睛看到的都是淫乱的关系，但是神对他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这是给他们一个盼望跟保证，因为神的爱不会改变。以色列百姓只要顺服神的吩咐，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还有丰盛的祝福。他们也不需要借着这个狂野乱性的丰年祭来得到生活的所需。其实我们常常我们会觉得分别为圣很抽象，那分别为圣呢，这个在我们心里面的直觉就会觉得太困难了但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因为神给人的祝福与世俗不同，所以依靠神的百姓呢得到的那个祝福就是跟世界给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虽然是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可是呢依靠神的人却能够拥有这个被神分别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呢是我们可以感受也是可以经历到的。那这些祝福呢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我举例，第一个，神设立这个明确的法律呢去保护弱势的女性或儿童，让他们不会被家里面他们可能会接触到他们的这个男性亲属侵犯，而且呢也保护他们就是那个不是同父同母生的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呢不会被性侵犯。然后第二个是防止女人嫁到一个家庭去了以后，结果这个家庭的男性呢轮流对她性侵犯。所以上面两个看起来好像都是消极的防止女性跟弱势被侵犯，但是呢当我是以一个姐妹的角度我来读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如果我是生活在那个埃及或迦南的女性，我每天我就只能够活在那个恐惧和不安的当中，因为我每一天我随时都有可能被亲族中或者是邻居的男性侵犯，而且呢我不能说出来因为我是弱势，而且他们的行为是神明所允许的。所以如果我听到以色列的神他的律法是这样，我就会感觉到这位神他会保护我，而且呢我也会很稀奇，就是这位神他竟然知道我内心的恐惧跟害怕。我会发现这位神和其他的神明不一样，我也会立刻投靠他，因为他会爱我保护我给我真正的安全感。今年是马偕来台湾宣教150年，马偕来台湾的时候呢，他看到很多的女性在那个一夫多妻的婚姻里面受到很多不合理的对待，他们很多人躲在阴暗的角落没有办法听见福音。因此呢马偕他在1884年就建立了淡水女学堂，培育了上百位的女传道去向那些在阴暗角落的女性传福音，用基督教的信仰来建立女性的生命价值。我想在今天的台湾我们真的是受到福音 保护看顾是被神所爱的一群人。我想我们是要更多的把这样子的福音要跟人分享。那实际上在今天呢，有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就是只要有宣教士带的地方，在那里的地方，女孩子就有受教育的机会，女孩子可以读圣经，女孩子也可以因为耶稣对他们的爱，他们学会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身体，也知道如何去保护其他弱小的女孩子。再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在第七节那里说，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的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露他的下体。所以这里呢，是兼顾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二人成为一体呢，是很多不可行的基础，就是神是在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里面设下界限。而且呢，我们从神他审判埃及还有迦南人的性关系混乱就知道，其实普世的婚姻都是神所看重的。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会发现早在4000年前，神的律法就已经防止近亲通婚导致遗传上的疾病。所以以上两者呢，其实它都是积极的，就是神让他的百姓的家庭可以得到神的保护跟祝福。神是尊重生命的，我们的生命都是源自于神，可是却被神设计在那个一男一女彼此委身的关系中，然后那个小小的生命就诞生了。好，然后呢，那个脆弱的生命呢，可以在这个稳固的关系里面，被养育、被保护、被看顾，然后成长。我想，当过父母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会为着那个小小的生命来到你的家，你心里看到那个生命，你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奇妙，然后你会感觉到很开心。那也因为你们全心全意的爱那个孩子，然后你看到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其实你是享受在那里的，虽然有时候你真的很辛苦。那并且呢，你会发现说，诶，孩子的那个样子有些地方跟你很像，可是他们又是非常的独特，就是和你就是不一样。其实这一个呢，这个就是让父母你必须承认，孩子的生命是出自于神的，不是出自于你们。所以养育儿女的过程也是父母的灵命成长的过程。两个愿意专一委身的人在婚姻关系中会带出新的生命，不论是父母或者是孩子，其实你都会在这个有神律法所建立的家庭里面，身体、心理、灵性都得到神的祝福。而且上帝的百姓还可以透过让神来掌管婚姻中的性关系，用忠诚和专一的行动去回应那一位向我们主动委身的神的，就是回应他的爱。而且呢，在这样子的当中，我们可以更深更深的去体会神他是怎么样的向着我们专一委身。那也就是说，婚姻其实对于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来说，它不是性行为的规范，而是生命扩张的原则。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妻子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实这个是比血缘关系还要亲密的骨肉关系。这个是神设计婚姻的奥秘，是要使我们更能够明白一件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教会揭示的奥秘，就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也因此而顺服基督。所以夫妻之间专一的这个性关系，其实它不是在维持这个制度的神圣， 而是双方都愿意向神完全的敞开，是双方都愿意让生命的隐秘处都有神的充满，然后是让神来掌权，然后活出神在基督里的奥秘。基督徒的婚姻其实同样有着很多外在的试探还有内在的考验，但是只有在神的奥秘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出路。被神拣选的我们，当我们越认识神，也必定会感觉到就是神他总是有随时的提醒还有真实的救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神爱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放弃在神面前所立的婚约，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伤害自己，伤害家人，也会伤害你周围爱你的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神爱我们，他会在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给我们爱，使我们可以像神爱我们那样子的继续爱下去。因为神爱我们，他使我们可以与世人有所分别，我们不再会用其他的人事物去代替神在我们生命中那唯一的地位。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各样困难的关系里面活出与世人不同的生命。第三个是顺服以圣洁医治罪人的神。在第五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三十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吩咐，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头一尾，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指出以色列人依靠向人主动委身的神，跟随这一位与世俗有别的神，是可以活出前面11章44节的呼召。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经文里面讲到的那一个，这些行为是玷污自己。玷污这个字，它是指受污染而破碎。因为这样子，神憎恶男女之间不在神的设计中随意进入的性关系。神他是不愿意他的儿女的生命受到错误的性关系带来灵魂的危害和损伤。当神的儿女愿意顺服在他美好良善的律法之中，就能够去享受在关系里面完整的爱。蒙神救赎的儿女，其实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好处都是在神里面。所以我们在利未记中会看到，我是耶和华，这个就是属神儿女的群体生活一切准则的依据。神呼召他的子民活在应许之地，如果要活着就要遵行神的命令，就能够见证神所拣选的子民有那个救赎的印记。那个印记就是生命是完整而洁净的。神愿意使用这样子在神面前立约的群体，用这一个向神委身的关系活出一个有神生命的新创造，以至于人会看到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出于一位圣洁的神。当神的生命被人羡慕的时候，神的子民不管到哪里去，都可以带给周围的人下一代那个医治和祝福。今天我们整个世界的在性关系的这个主流上，其实是主张多元性解放，其实有些基督徒也被影响。那 他们看这段经文，神总是说不可、羞辱、大误、玷污、逆性、可憎恶，以至于就是这一些高度看重个人自由和自我抉择的人，他们就断定圣经是过时的，他们认为神看性是污秽的，神就是专门抹杀个人的自由，神就是处处阻挡人享受那个多元性开放的那个快乐。但实际上在生活的里面呢，你却会看到遵循他们这种理论的人，他们所经历的是跟他们所说的相反的，因为性是神所设计的，当性被人误用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关系的里面总是会有一种无法解决的混乱和沮丧，因为没有办法在关系的里面专一，因此总是会有那种说不出的破碎感还有痛苦感。那有一些被扭曲的性行为伤害的人，他们会去寻找心理师的协助，但心理师告诉他们呢，你们没有问题，其实这些都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生命破碎受伤的真实的情况。我想对于我们大部分没有遭受过性侵害的人来说，我们很难理解今天利未记十八章的震撼力，所以我要用下面一位姐妹沃伯顿姐妹她所写下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她公开见证神的律法是怎么样医治了她。她说，我非常清楚记得那一刻，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的桌上，那些字字句句向我直冲过来，你不可使谁的下体裸露。这一些乱伦的禁令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在我眼前，我啪的一下把圣经合起来呆住了。我一直不知道这竟然记在圣经里，我从来没想过圣经竟可以提及这些，我感到天旋地转。如今我父亲已经去世六年，这不打紧，在他死之前，我为他对我所做的一切与他对质，这也不打紧。直到他死的那天，他仍然不断否认他所做过的这些事，这也不打紧。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他所做的事在他未做之先已经受到他的神谴责了，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他违反了神的律法，但是真的就记在那里千真万确。我无法形容那一刻的感觉，我发现了利未记十八章，我想打电话给所有我认识的人说，那是错的，他所做的是错的，圣经已经说了。在过去，治疗师对我说话，我自己的直觉对我说话，各样东西都在对我说话，但是没有哪一个好像利未记对我说的那样，这是严重的错误，会确实的被神谴责，这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尽管我想尖叫，但我无法言语，激动的说不出话来，那是错的，绝对绝对是错的。这是第一次我感到彻底的完全的得到平反，这是第一次我感到干净，这是第一次我觉得过去发生的事是他和他的神之间的事，我感到得了赦免，我感到得了释放。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最叫我注目的是我所描述的经历正正是圣经应该也能够拥有的效果。如果圣经是神的话，那么圣经 就是极强大有力的媒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明智判断，需要整理和选择，但是我们也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去聆听，因为圣经的声音确实能够医治，能够赦免，能够清洁和洁净。我在他的见证的里面，其实我看见顺服神的话，生命得到了非常奇妙的洁净和医治。我想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你曾经被错误的性关系伤害过，我相信神今天同样也要用这一段经文来洁净你，让你那无法说出的伤害今天也可以被神完全医治。神早已经平反了你的冤屈，这个是主耶稣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他已经赐下的救赎恩典。神的话是为那破碎而找不到出路的生命指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生命之道，在神的话语中可以得到力量，可以将你自己投注在这个最真实的关系里面，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样式。但是主耶稣的救恩并不是只是单单给那些受伤的人得到医治，不是只是这样而已，而是要让那个在性关系混乱当中的人可以脱离那些玷污自己，脱离那些自我毁灭的生活方式。有一位弟兄，他曾经和上千位同性异性发生过混乱的性关系，但是他现在经历了主耶稣的拯救和医治，他结了婚，建立了基督化的家庭，他在那一夫一妻的关系中有了儿女。主耶稣拯救他的方法呢，是在哥林多前书6:11那里说，你们从前有些人也是这样，但如今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成圣称义了。他说不是我找到这条生命之路，因为这是一条窄路，如果不是神来找我，我很难找到这条路。有另外一位弟兄，他在外遇的这个挣扎中很多年，后来他在神的面前痛痛地认自己的罪，他知道神厌恶奸淫的罪。当他认真地来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彻底脱离了那个外遇的对象，完全的悔改。其实当我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常常都会觉得不是我比他们好，所以我没有遇到那个可怕的性侵事件，也不是我的道德比较好，我的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好，所以我能够不去做上帝厌恶的事。其实我跟他们一样，我也有上帝可憎恶的罪在我的里面，我跟他们一样，我都需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洁净和医治，我需要被神的爱保护和看顾。上帝的圣洁能够带来医治，这些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羞辱、暴力、奸淫、污秽各式各样可憎恶的罪，使得那些原本应该要被追讨、被剪除、被涂掉的人，都因着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得了洁净，所有的罪都被耶稣涂抹了。 来到主面前忧伤痛悔的人，主耶稣为着这样的罪人付出了他全部的生命的代价。人守不住的约，是主耶稣守住了神与人立下的盟约。当这个世界的罪恶越深越黑暗，其实也就更加显出这个世界是何等需要主耶稣的救赎恩典。我想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既然我们都是领受这样的救赎恩典，我们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求主给我们机会能够去向人诉说神是怎么样的在十字架上赐给这一个破碎令人伤心的世界能够有一个得洁净得医治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完全赦免我们的愚昧，因为我们常常在你许多的不可以的命令中，我们不止不明白，而且我们常常会让自己进入迷惑，去做让你不喜悦的事。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我们不能够明白，可是你总是来与我们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你来靠近我们，使我们也可以因为你细细的吩咐，就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恩典，可以活在这个与世俗有别的救恩的里面。你对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渐渐明白你的呼召，那里面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到我们生命的深处渴望在你的圣洁里面能够来荣耀父神。我们要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来仰望你，求主亲自坚固，让彼此之间委身的爱使人看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家的主。主啊，我们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能够逃避性的试探和诱惑，求主带领他们，让他们愿意在教会生活中与清心的人一起祷告，学习顺服主，过讨主喜悦的生活。为着我们当中公开承认信耶稣的人，我们就因着领受主耶稣宝血的赦罪大恩，以至于我们就不愿意继续活在让你憎恶的罪恶之中。愿父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带给教会全然的洁净和救赎，使我们里面厌恶父神所厌恶的，也帮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去面对这一个多元性解放的环境，在当中有很多受伤困苦迷惑的人。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像你那样坚定不移的爱，愿意用你的恩慈和慈悲来对待他们，也用仇视罪恶的态度带领他们能够走出他们的迷惑。主啊，赐给我们爱人的心，为人祷告，我们可以陪伴这样子的人，让他们都可以从神所厌恶的罪恶中被主完全的拯救。我们向你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